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爱你的话，求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今天无论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明白。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这个题目啊，主来点火叫人纷争，哎，有点让人费解哈。主耶稣来不是和平的君王吗？他来了是来带来和平的吗？怎么他来了要带来纷争呢？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本来呢，亲朋好友在一起，大家都相安无事的啊，和睦相处的这么多年了，哎，怎么会一信主，哎呀，大家关系就疏远了呢？甚至破裂了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这样经历啊，比如说我们跟朋友们在一起，大家嘻嘻哈哈的哈啊，哎，一谈信仰气氛就不对了。哎，如果我们对信仰的事情闭口不谈，好了，大家都相安无事，海阔天空哈，什么都可以，一谈就要气氛就不好了。那为什么要谈呢？退一步不行嘛，大家都海阔天空是吧？那今天的大纲啊，就是第一个是因信仰而有的纷争，第二个呢就是为审判而做好准备。因信仰而有的纷争，听我来读前面三节。耶稣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就从前面这三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主耶稣来到地上的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来点火的，而且他希望地上的火已经着起来了。第二个呢，他来是要受当受的喜。第三个目的呢，他来是要叫人产生纷争的。那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火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种意思，那在路加福音这个地方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路加福音其他的地方讲到火的时候都说到什么了。第三章九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三章十七节，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九章五十四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呀，后面十七章二十九节，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可见呢，在路加福音中一提到火的时候，火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形象出现的，说到火就是跟审判联系起来的。我们再来看啊，耶稣说刚才那段话的直接的上文是什么，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就是十二章的四十五到四十八节，大家回忆一下啊，以前我们讲过这一段。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或者把他腰斩了，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段经文呢，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直接的背景。那这直接的背景就是什么？就一个主题，就是审判。所以今天提到火，就是指 毁灭性的审判。主耶稣来把火丢在地上，就是要用火来除去邪恶，净化大地啊。那施洗约翰他在前面他也预言说，啊，我是用水来给你们施洗的，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是用他是用水洗，但是他说耶稣来了是要用圣灵跟火给门徒洗礼。这个洗礼是能够让人重生的啊，就是圣灵来到门徒的心中做洁净的工作啊，把内心的那些杂质像烈火一般融化掉，好让内心得着洁净，好让门徒的生命能够反映出耶稣的圣洁的样子。这就是圣灵与火的洗礼。那耶稣来就是要让我们跟过去的生活啊，过去老我划清界限的。火就是来把那些邪恶的那些除掉，把那些仇敌所做的给他除掉哈。那施洗约翰预言哈，在十七节他又说，啊，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就说这个时候肯定有的，末日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一定会发生一个什么事儿？筛选的事儿。不信的人就是糠啊，在不灭的火中要被烧尽。所以再回到我们前面的这段经文呢，耶稣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愿意的吗？这是说这是耶稣的一个愿望，这个事儿还没有成呢，只是一个正在实现的愿望。他盼望有审判的火在地上把邪恶都除掉，让大地得着洁净。那在我们人类啊，面对这么大一场审判的灾难面前，他需要先做一个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第五十节，他有当受的洗要先去做呀。他说他特别的迫切呀，就是第五十节哈。那我们想，哎，耶稣受洗，那不是他一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就给他洗礼了吗？那这个洗礼又是什么意思呢？那这儿的洗礼说得很清楚啊，就是他的死亡。前面他都一再说了，九章二十二节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九章四十四节又说，因为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那他知道的，但是他定义的要向耶路撒冷去，就是去受死的。耶稣非常清楚他的目的啊，他十分专注在他的任务之上啊，他的心被他的使命所燃烧着，非常的迫切，他要去做这件事情，他要走上啊，走到耶路撒冷去，被钉在十字架上替人类赎罪，因为他是救主，这就是他要完成的事情，他非常的迫切。所以我们能看到耶稣他前面的两个目的，一个呢，他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希望能够燃起来，来审判，来净化这个世界。然后在这之前呢，他必须要完成，他要在十字架上接受死亡这件事情。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火跟耶稣的受死是联系起来的。那第三个目的是什么？就是刚才说带来人跟人之间的纷争啊。五十一到五十三节，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啊，耶稣呢，他是和平的君，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说，然后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九到十节说呢，耶稣来的时候呢，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驹子，打仗的人是骑着马，他是骑着驴，就是代表着和平。他来了以后，征战的弓要被除灭，他必向列国来讲和平的事， 所以人们想到耶稣来呀，就是来带来和平的。我们当然都希望和平啊，现在世界不是很不和平吗？我们都希望世界和平，不要发生战争。那我们在想，哎呀，哎，俄乌战争都打了这么久了，我们多么希望它快快的平息下来。那这个战争要怎么才能平息下来呢？我们现在能看到一点趋势吗？能看到一点趋势吗？哎，有可能啊，是割让土地，有可能是瓜分地下的资源。我们看到这停火，它不是永久的和平。真正的和平需要解决他们双方冲突的那个根源的问题。那有专家说那是因为领土的争端啊，有的说那是民族的矛盾呢、啊，有的说是因为历史过去遗留了很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哎，这些都是根源吗？其实最终的根源是什么？最终的根源就是人类的罪。如果罪不除掉，人类是没有办法世界和平的。那个和平都是假的，都是维持了现有的那种秩序，现有的秩序。真正的永久的和平是除去了罪的和平，那才是真和平。耶稣来就是要带来这样的和平，是天上的真正的和平，而不是地上虚假的和平。耶稣说呢，他来要带来纷争，这个纷争是传福音必然要造成的结果，就是原来的秩序变了，乱了啊！因为福音来了，人们的信念改了，啊，观念打破了，所以呢，就会造成分裂。家庭啊，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庭成员因为信仰的缘故，啊，这个信念的不同，就将被撕裂。在一个家庭里面，家庭啊，我们刚这儿看到一个五口之家哈、啊，部分成员信耶稣，另外的人不信，怎么办呢？哎呦，家里就引起了纷争了。我们也是一样，对吗？我们是一样的。那你说怎么纷争呢？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星期天来了怎么办呢？一家人怎么安排呀？那基督徒肯定要去组织崇拜啊，要来教会的。那不信主的家人呢，就觉得哎呦，星期天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休息一下，得要安排办点其他的事情，或者出去玩什么的啊。那就产生冲突了。那第二个呢，生活方式肯定会产生冲突，因为基督徒嘛是不能醉酒，是吧？所以在一些场合就避免饮酒，还有一些娱乐场合啊，什么赌场啊，还有一些娱乐场合是不要去的。但是家人呢，因为不信主却没有这样的限制，哎呀，就会引起纷争了。还有呢，特别是侍奉主的弟兄姐妹哈、啊，因为要花时间花精力在教会的事情上来侍奉主，家人就会很反感，哎，就说你怎么老往外跑啊，你的心到底在哪里、啊、那还有教育子女，基督徒教育子女是用圣经的价值观，而且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里面耳濡目染长大，成为主的门徒啊，将来能够被主使用啊，以后都好好的侍奉主。哎，那不信主的家人呢，就说这孩子还是要追求世上的成功啊，要追求这个前途的财富啊、名利啊、地位啊，就是要追求这些。嗯，那这些分歧呢都是相当真实的，对吗？一定会在家里产生撕裂啊，产生纷争的。那还有后面婚姻的选择，孩子大了，基督徒就希望自己的孩子呢找那个基督徒结婚啊，一定要找信主的，最好找爱主的哈、啊。哎，那子女呢，他可能呢因为没有信主啊，或者他就想选择啊没有信主的啊，还没有信主的啊来结婚。哎呦，这就让家人的关系就很紧张了，家里怎么能不争吵呢，不相争呢，为这个事情，是不是？父母这样坚持，孩子那样的坚持，是吗？很紧张哈、啊。那还有呢，就是金钱啊，使用金钱。那基督徒是要实际奉献的啊，如果什么宣教啦要奉献啊，建堂啦要奉献，然后济贫啦也要捐款，因为基督徒追求是要在神的面前富足，要集财宝在天上啊。 那其他家人却不同意你这样花钱呢、啊？啊，他觉得简直就是不可理解，你是被洗脑了吧？简直不可理喻，哇，这就很容易引起纷争。还有呢，临终安排的，当亲人离世的时候，到底用什么仪式呢？这也见了不少啊。那基督徒都是希望啊，自己的家人至亲，啊，是用蒙神祝福的，比如说基督教的形式，啊这样的仪式来表达对亲人的这种怀念啊。而其他人呢，却是希望用其他的世俗的方式。哎呀，那家人在这个时候冲突呢，就让这个悲伤的情绪更加的悲伤。等等哈、啊，你说我们生活中因为信仰的问题不一样，会产生多少的纷争啊，多少的冲突啊？有人信，有人不信，结果就是呢，在各样的事情上都会哈、啊。容易产生分裂相争的情况。这个在马太福音第十章35-36这样说，耶稣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最妨碍我们全心爱主的是谁呢？就是我们自己家里还没有信主的人。不是说我们信主的人都不爱家了，不爱自己的啊父母跟弟兄姐妹孩子了，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信主，一旦信主以后哈、啊、真正信主以后啊，主就是第一位了，他在所有的关系中他是第一位的，他是在人际关系中是最前面的那个，要不然怎么做门徒啊？因为耶稣说哈，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要做基督的门徒，必须是把最高的位置让给主，位置要侍奉主，必须把所有跟人的关系、人际的关系都要推到次要的位置，把主要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是主的门徒要应该这样的。那这样怎么办呢？那过去的秩序，这个家庭原来的秩序哈、啊，就会打破呀，家里的观念那个权威就会打破呀，是吗？以前都是老爹老妈说了算呢，那现在呢有主插在当中了，那就会让不信主的家人就会嫉妒，嫉妒也会仇恨。你如果是一个真门徒的话，你对那个就是反对基督的人，你不可能跟他相安无事，不然的话肯定是你的关系跟你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了。为什么就是坚定跟从主的人常常跟不信的家人会有这样那样的冲突呢？因为什么呢？不是我们不爱他，不爱家人，不是这样，是因为不信主的家人的背后是那个邪恶的势力，是那个黑暗的势力，他就是对神的这种反抗，对神的仇恨，所以才对坚定跟从主的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憎恨。主耶稣传福音呢，就相当于把火丢在地上，每个人都要面临选择啊，即使是一家人肯定也会因着不同的选择而产生纷争。我们刚才说了，主耶稣的和平哈、啊，他不是来迁就罪人的虚假的和平啊，而是这个福音来是揭露真相，把这个假的和平要拆掉，只有人跟神和好了才有真正的平安。主耶稣所做的这个啊，让家人产生纷争的，这是主耶稣做的目的是什么？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哈、啊！这是主耶稣要救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真理。主不但救了我们，也要救我们的家人。尽管家人目前暂时不谅解，我们要忍耐，要忍耐，要爱他们。真正的爱是什么？为他们得救迫切的祷告，神一定听我们祷告祈求。啊，第二个点呢，就是为审判而做好准备。 下面要讲的这两个话题呢，都是跟这个时候相关的，跟时间观念相关的，就是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会分辨吗？你认得出来吗？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要做好准备，就好像学生要考试啊，这都啥时候了？马上要考试了，你还在干嘛呢？是吗？还有我们做工作、做项目的，我们都是知道最后 due day 那一天，完成项目的那一天，我们都要为那一天要做好所有的准备。如果你已经买好了机票要回国啊，那么你要在离开前的那一天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那根据常识你就能判断到了什么时候了，该做什么准备，要不然呢你就要准备付出代价。我们看54到56节，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伪善的人呐，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啊，这个他是针对法利赛人说的，就说你们能够从天色能够判断出下雨了，哎呀，还是要晴了，哎，你就做好准备。那怎么就不能分辨耶稣是谁呢？怎么就不能分辨呢？明明救主已经来了，他们却认不出来他是谁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因为施洗约翰来已经宣告说，他们不是都去施洗吗？听见施洗约翰已经在说耶稣就是基督了，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他们怎么能不知道呢？他们应该知道呀。那耶稣来了以后，耶稣的言行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啊。你看耶稣对圣经的熟悉，耶稣用的比喻，他的智慧啊，他无与伦比的那些讲话哈，就已经他们都听了。哎，他们听了就说，哇，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耶稣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开的，无论是让瞎子的眼睛打开，聋子的耳朵开通啊，瘸子可以走路啊，把鬼赶出去，百姓们看都是大家看见的，百姓看见了大家说什么，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情了，这以前没见过，我们看见非常的事情了。那耶稣也让寡妇的儿子啊复活，哎，寡妇儿子复活以后，众人都惊讶，就说哇，这个是有大先知啊在我们当中被兴起来了。那耶稣赶鬼以后，耶稣说我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这些都是标志啊，这些都是弥赛亚来了以后啊能够发生的事情，标志性的事件全都发生了。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是熟读旧约的，他们怎么认不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主呢？怎么会认不出来呢？还有一个特点啊，耶稣被拒绝，耶稣被越来越多的人拒绝，哎，他们应该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预测到将会发生什么样子。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有历史的记录的，因为根据他们国家哈、啊，他们国家的这个恶循环是什么？先知来传神的话，一般都是什么？宣扬正义，让人悔改，指出人的罪，让人悔改。但人呢，就是拒绝，不听，不从，然后呢，神的审判就降临了。他们国家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恶循环，一旦发现先知来要讲什么，大家拒绝的时候，接下来就会是怎么样？啊。其实我们每家也是这样，对吗，弟兄姐妹？每个家庭会不会有一些恶循环？就说，哎，一旦有类似的这个征兆出现，我们就知道马上就会有一场暴风雨来了。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就像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是有常识，他们知道的，能够判断出来，历史要走到这样，接下来是什么样，应该认得出来啊。以赛亚先知是公元前8世纪住在以色列南国犹大的一个先知，他就呼吁百姓说，哎呀，要悔改啊，如果不悔改就 那就国家就要破灭了，你们就要被掳了。那但是呢，大家都拒绝悔改，拒绝悔改。啊，然后呢，耶利米先知啊，就是后面一点的，啊，也来传同样的话语，警告百姓说，如果不悔改，耶路撒冷要被毁灭，你们要被掳到外邦去。结果呢，耶利米特别惨，因为靠近被掳了，他是受到很多苦的，他的生命很悲惨啊，没有人听的，被囚禁、被迫害，受了很多的苦，没有人听，拒绝他。结果呢，真的审判来临了，就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的军队攻陷了耶路撒冷，南国犹大灭亡，百姓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神的审判就应验了。那么在北国呢，阿摩斯先知是北国的，那公元前8世纪，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是富人欺负穷人，社会风气特别的败坏。那阿摩斯先知就警告他们要悔改，啊，要不然神要审判他们，国家将要被毁灭。那结果呢，自然是不听啊，拒绝啊，最终呢，亚述国在公元前722年就攻陷了撒玛利亚，北国的以色列就灭亡，百姓就被掳到亚述去了。神的审判应验了，我们就看到哈。在以色列啊这个国家里面哈，先知们多次传神的信息，然后呢百姓就拒绝，然后呢导致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这样拒绝耶稣，难道他们不知道进入了恶性循环了吗？耶稣在自己的家乡被拒，是不是？他差一点被他自己家乡的亲人呢推下山崖。那耶稣医治了瘫子以后，说瘫子，你的罪赦了。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啊！那文士跟法利赛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呀？除了神以外，谁可以赦罪呀？”那我们前面也看到，耶稣在安息日，他医治了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他们就怎么样，满心大怒，要起来商议怎么样处置耶稣。那耶稣要定义去到耶路撒冷，他这次是去受死啊，他不再绕着道过去，他要直接通过撒玛利亚。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这一次呢，就是撒玛利亚人呢不接待他，拒绝他，不接待他。当耶稣在前面，他骂，法利赛人，骂他们有祸了，骂了6次，骂他们有祸了。那法利赛人怎么样？极力的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拿他的画饼。我们看到呢，反对的势力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呢，耶稣终于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呢，他就说：“你们观察天色，你们就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你们怎么不能分辨耶稣到底是谁呢？”耶稣说：“他们是故意的，故意的是假冒伪善。就这样的人呢，他表面上啊装得很好，很虔诚，很虔诚。”但是他里面呢，却没有属灵的洞察力，对神是不顺服的，外表好看，但是内心根本没有悔改，也没有依靠神，这就是表里不一的那种虚伪。弟兄姐妹啊，神今天跟我们在说什么呢？大家听见神跟我们说什么呢？他是让我们要小心啊，不要假装不知道。我们只是对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很聪明、很敏锐，我们会做准备。哎，物价要涨了，哎，股票要涨了，哎，房价要涨了，还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就很会察觉到这些风向啊，做好各样的这些准备。但是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却漠不关心，故意的不关心，故意的不放在心上。我们对属灵的这些变化，从来没有睁大眼睛去看，到底这个世代的征兆到底是怎么样。不管神你在干什么，你吹什么风，我还是做我的，我还是活我的，并没有用真正的这个真心啊来回应神。这就是啊，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这就是在说我们没有好好的分辨，好好的预备，都不知道现在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了，特别是属灵的风暴在做什么了啊？我们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这个现在是世界上在刮什么样属灵的风暴？求主给我们有颗敏锐的心吧。 上个礼拜我去滑铁卢教会哈，就是讲到他们是去年早就已经跟我说了，你要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是他们的拆船年会，啊，这个话题就是善居华人施工。哦，我去了以后，我发现他们是两天，星期六跟星期天，啊，星期六是两位讲员，星期天是两位。我发现前三位啊，这是个华人教会啊，是一个韩国人的主任牧师在带领的华人教会，滑铁卢的华人教会。前三位讲员全部都是韩国人，是韩国的宣教士跟牧师，我是最后一个。我去了，我就内心特别感慨啊，哎呀，韩国的牧师反应好敏锐啊！他们过去呢是在中国大陆里哈啊侍奉，所以他们中文都说得挺好的，虽然有口音听得懂，但是还是说得挺好的。那因为当形势变了，那韩国人都不让进去了哈，韩国的宣教是不让进去了，形势变了，他们不能再进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干什么？全部都起来关注海外的散居的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施工了，他们要起来带动华人来做这个事情。哎，我在想我们华人自己干嘛呢？我们这些海外华人我们干嘛呢？下个月啊，在多伦多有一个很大型的会议，是世界各地啊很多宣教士，华人的宣教士的领袖来参与的。华府的会议主题是什么？华人善聚与全球的福音契机。哦，大家注意到在刮什么风没有啊？风不要糊涂啊，啊，不要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只知道分辨天气、分辨物价、分辨房价。我们知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在属灵的事情上，在刮什么风呢？我们教会这个比利时的施工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有新同工的加入啊。魏弟兄他们一家呢是住在卢森堡啊，那我们就需要做调研哈，那这就是他最近做的调研。大家看看这个在比利时的法语区跟卢森堡的华人的分布，我们能够看到哈，整个半个国土的啊，就是比利时的法语区啊，它的华人的分布是什么样？我们看到分得好散了，大家肯定看不清啊，就分得好散，分得好散啊，因为都是开餐馆呢、啊、做小生意的这些华人在当地扎下根来。我们看到卢森堡在旁边这么小的地方啊，啊，华人呢相对很集中，因为在当地是什么？除了开餐馆的以外，还有很多是白领的、IT 的、银行的、陪读的啊，这些华人居住在这里，所以它相对集中。啊，我们正在考虑是不是在他家附近这个地方多开一个点，啊，在华人相对集中的地方，寻找跟栽培同工，成为团队来支持这分散在瓦隆区的这种散居的华人施工。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他做了更加详细的哈。因为比利时的瓦隆区啊，它有就是法语区，它有五个省，这只是一个大图片哈，小图片呢，它把每一个省的华人的分布到个位数。这是布拉班省，就是靠近首都的啊北边的那个省，你看看华人的分布，精确到个位数。我们再看到就是我们夏洛瓦这个省哈，就是埃诺省。它是靠近法国的这个省，你看华人的分布啊，有华人的，有就是到这些地方去做生意开餐馆，分散到这些地方。好，我们再看就是靠近德国的啊，这个烈日省啊，这些地方你看到它的分布是怎么样，这是华人的分布啊。再看到中间的这个纳摩尔省也是这样分开的啊，分散得很厉害。然后看到靠近卢森堡省啊，靠近卢森堡的卢森堡省啊，它也分散了这么多，但是人不是很多，分散了这么多。但是到了卢森堡之后呢，哦，华人就集中这个地方了，特别是在中部跟南部这两个地方集中的很多。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把华人呢集中到，就是说分散到世界各地啊，分散到世界各地，分得这么散啊，为什么要分得这么散啊？就是神要使用我们来传福音啊， 传福音给世界各地的人听，因为我们华人的下一代啊，在当地出生成长，他们没有语言跟文化的障碍啊。就像魏迪兄他的女儿说五种语言，啊，说法语、德语、卢森堡语、英语、中文，啊，看什么人这些他都能够讲，天生的就可以这样说哈。那这些孩子们成长起来，一旦他成为门徒，他就能够承担当地的传福音工作。像德国人、像法国人啊，像说什么卢森堡语言的人，他们起来传福音就是在做跨文化的宣教了。这就是神把我们的海外华人分散到各个地方，我们能够接触到各个地方还没有信主的人，该是我们中国人起来还福音债的时候了。所以呢，神把我们差到世界各地啊，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宣教大军。以前我们唱宣教的中国唱了好多年哦，真的现在宣教的中国要呼之欲出了啊，很快福音就传遍了。弟兄姐妹，主很快就要来了，我们真的有这个分辨力吗？我们知道这在刮什么样属灵的风吗？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大家会分辨吗？好，我们看到主再来的一些征兆，多给一些大家看。主再来之前呢，假基督、假先知会兴起，这些呢都是在马太福音、在启示录、在但以理书、以西结书里面都说过哈、会迷惑很多的人。然后战争跟冲突是越来越多，国际的局势是越来越动荡，然后就是自然灾害。地震啊，火灾啊，瘟疫啊，饥荒啊，这频率强度是越来越增加，环境是越来越恶化，这个就是神对世界的审判的一个提醒。然后道德败坏，人心很败坏，人变得越来越自私，贪婪，骄傲，不敬虔。然后呢，教会冷淡，原来信主的现在都变得不冷不热了，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跟热心了。然后信徒呢受逼迫，基督徒因为信仰而遭到逼迫，甚至遭到杀害，每年都有很多殉道的基督徒。然后末世呢会有一个敌基督出现了，他要迫害啊，迫害信徒，掌控世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科技的进步跟全球化的趋势，我们看到这个科技快速的发展呢，还有这个全球化哈、它是为那个兽的印记要掌管控制全球性的一个控制手段出现的。还有呢一个很大的标记就是以色列的复国，我们知道1948年以色列已经复国了，这是末世来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说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福音必须先传遍天下，末日才要来到。这个全球范围内的福音的传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要再来的一个标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些现象，我们看到了没有呢？我们有没有睁大我们属灵的眼睛啊？我们来看呢、我们能分辨吗？这场属灵的风暴就要临到了，弟兄姐妹，我们做好准备了没有？耶稣让我们不要做假冒伪善的人，就用今天的话说呢，不要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说是基督徒，然后又不聚会，又不读经，又不侍奉，又不奉献，又不传福音，又不宣教，然后呢，自我感觉还挺好，觉得这样很正常。不要做这种假冒伪善的基督徒，不要做挂名的基督徒哈，这是自欺欺人，而要做真正的门徒，要分辨得出来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候了，末日的征兆了，大家谨慎自守，勤力的做主工啊，预备主的再来。耶稣接着又说最后一段话，他说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跟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 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耶稣在这里呢说了一件事实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分辨的能力，这个分辨的能力是他给我们的，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错的，什么是合理的不合理的，不需要人教，我们有常识啊，只要是人我们都能够分辨。这个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我不知道啊，我无知啊，这个不是借口。我们既然是人，不是禽兽，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把这样是非对错分辨的能力给了人了，是人就能够分辨的，没有借口的。在这儿呢讲到就是终极的审判哈，在这里讲到告你的对头，告你的对头就是神。然后呢官，就这个法官也是神，那个执行审判的那个差役啊也是神。就是说这一场官司哈，是神给我们打的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跟神打官司怎么能打得赢呢？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有意思，唯一的出路就是趁着审判还在路上呢，赶快的去跟神和好，不要再跟神对着干了，跟神打官司是打不赢的。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要会分辨哈，现在咱们还在路上，还在路上，还没有走到那个尽头，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和解，不要再对着干了，不要再叛逆了。现在很火爆的一个电影我也去看了，我晚上半夜哈，我跟明远我们啊半夜我们也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因为我很想了解为啥这么火爆，我听到的人都在讲这个呢。哪吒二，哪吒呢是一个，就说他是一个魔童，他里面有那个就是魔鬼的魔啊，有魔性，就是他性格里面他就是反叛，他就是不服权柄，所以整个电影，哎呦，我真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打打杀杀，刀光剑影啊。那他的名言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还有什么呢？我都看到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啊，哇，看得热血沸腾啊！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些台词，有些台词是我们年轻人这一代年轻人特别喜欢的。这些台词是什么呢？天地若不容，我就扭转乾坤。啊，天生妖魔又怎样？是魔是仙，我来选。从来生死都看淡，专和老天对着干，啊，就这几句话哈，深得年轻人的喜欢呐，你知道，点燃了多少年轻人、少年人心中的那股火，啊，让人热血沸腾，就觉得啊，我的命就是由我不由天，专和老天对着干，哎呀，造反啊，专和老天对着干，太过瘾了。我就明白了哈，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喜欢，这个票房一下冲到了 TOPS 里面，有的人一看再看，一看再看，可能有人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十遍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呢？我就想起来我以前看的那个大闹天宫，我也好喜欢哈，哇，大闹天宫砸的那个皇帝老儿的那个稀巴烂，太过瘾了哈，就是说因为人性里面呢就是反叛，就是反叛，我们的天性里面就是那个反叛的情节就长在我们里面的。我们的反叛表现在哪儿啊？谁当权我就反叛谁啊，就反他啊，反到什么呢？最终反的就是什么？上帝。这就是我们的罪性啊。我以前觉得哦，这个反叛当权的当官的那是我清高，我以前也原谅，以前我觉得我爸也是这样，很清高，当官的瞧不起，虽然表面上我客气，但心里我就反叛，孩子们也是这样，是不是反叛？我们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啊？哪吒呢他这一次是打赢了啊，他呢有了暂时的消停，这只是虚假的和平啊，最后呢还是要面对神的审判呐， 跟我们每一个人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带着孩子去看的话，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啊，教我们的孩子，这个是跟基督的信仰是相对的。我们在当中，亲爱的朋友们哈，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的话，要好好的哈考虑，要趁着现在还在路上，审判之日还没有来临，不要反叛，要跟神化解，不要跟神对台戏哈，要趁着赶紧还有机会，还在路上，还有时间，赶快和解。那弟兄姐妹哈，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都很聪明很精明，我们常常的会做好各样预先的准备，但是为什么却在生死攸关的大事上我们就不聪明呢？我们就不会分辨呢？我们就不做准备呢？上一周姚牧师他讲啊，他讲他母亲66岁肝癌过世，前两天他做了一件事，大家还清楚吗？记得吗？他劝母亲，母亲啊，你要认罪，你要饶恕。哇，你知道我的心好感动。他是不孝吗？他是真正爱母亲的孝子，他才会这样为自己母亲永生的好处而打算。我们可能会为着哪吒跟他母亲分离那一刻感动，对吗？他母亲说，无论你是魔你是啥，你终究是我的儿啊，然后他母亲就去了。我们真正的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母亲父亲，我们应该怎么样为他们永生的好处来打算，趁着还在路上还有机会，我们好好的爱我们的家人，把永生的好处传递给他们。那今天这个结语呢，跟大家再复习一下今天的两点啊。因信仰而有的纷争，就是一个真正跟从耶稣的人一定是预备好了要去面对还没有信的家人跟你相争的，因为这个背后是那个黑暗的势力对神的憎恨和反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怕，我们一定要站稳了，一定要站稳，而且要切切的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祈求。第二个呢，我们要为审判要做好准备，我们不要糊涂啊，一定要分辨。我们对世界上东西很分辨，我们一定要对属灵的事情要好好的分辨。征兆是什么？末日快要到了，主耶稣快来了，快快的悔改啊！没有信主的，快一点，快一点的信主。那已经信主了呢，不要做挂名的基督徒了，啊，不要在那假装了哈，不要假装不知道了哈，要好好的预备自己，为最后的审判做准备。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的恩惠，谢谢你对我们的提醒，谢谢你还给我们机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儿女在你的面前能够在这个幕后的世代里面，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定，能够站立得稳，让我们有分辨的能力，能够谨慎自守，多做主工，不要空手回天家，要为主的再来做好准备。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